亲爱的家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养育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成人，这是一件很复杂艰辛，但是又有无限欢乐的历程，是吧？学习到正确健康的抚育方法，也是等于把自己重新再抚育一遍。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那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所以当然它不是几个技巧就可以完成的，因为它涉及的层面实在是太广了。我们前几次有谈到了在关系中父母跟小孩的允许那我相信朋友们呢也有很多的体会那我今天呢想来谈谈关系中的安抚安抚是什么呢？安抚是人在关系中的渴望跟需求所得到的回应。那渴望是什么呢？需求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的话，那就是生理需求啦，安全需求啦，归属需求啦，爱的需求啦，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等等等等等。渴望被认可，渴望有肢体语言的回应，渴望在关系里应该有的反应，比如说婴孩渴望被拥抱，人渴望被语言或肢体的肯定等等等等，这都是渴望跟需求嘛那安抚的内容是什么呢？安抚就是一定是从口语跟非口语来表达的，对吧？哈，那安抚有正向安抚跟负向安抚。那这正向安抚跟负向安抚呢，又分为有条件的安抚跟无条件的安抚。如果你得到了正向的安抚的人，他会感觉很愉悦、很开心、很有趣、有幸福感、很满足，而且很开心，甚至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那个感觉跟想法呢，会一直不断的有很多美好的冲撞这样。但得到负向安抚的人，那感觉是不舒服的，好像是被处罚的、委屈的伤心的、生气的、焦虑的羞愧的那个感觉，很多负面的感觉都出来了甚至那个行为当然会带出了一些抱怨抱怨的语言或者是生气，甚至那个手会动手砰砰砰砰就是这个肢体也出来一些表达，他得到那个负向安抚的感觉这样。那无条件的安抚跟有条件的安抚是什么呢？如果我用白话文来解释，无条件的安抚就是免费的，日文叫无料，或者是英文说 free 这样。那当然呢，有条件的安抚就不是免费啦，不是无料，是要 pay 的要 payment。像神跟我们的关系里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安抚例如神的救恩是白白给的，这是无条件的正向安抚，使我们可以完整的感受到神的爱。就好像我认识神的时候，我重生得救的时候，那时候体会到神的爱，哇，那个是超无比的强大的无条件正向的安抚。就是我觉得怎么有一个这么不可思议的神，他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会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他们不知道。这让我对于爱的领受来说是非常大的震撼。所以我那天晚上就在家里这个祷告的时候，父啊如果你是真神，我要接受你做我的神所以神的救恩是超强大无比的无条件的正向安抚了能够得到的话，带着一生幸福感满满都在那当然在旧约里面，尤其是生命记会常读到了，就是有条件的正向安抚 例如生命记5:29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看嘛，就是说好，如果你敬畏我，遵守我一切的诫命，然后你跟你的子孙哦，不是只有你哦，你跟你的子孙都怎么样，永远得福。啊哈，有条件的正向安抚。啊，那我说哦，我就被鼓励说好哦，原来我如果做这个我就可以得到什么。看吧，神也是用美好的爱的抚育把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可以养育的一步一步渐渐的这个健康长大成熟，是吧。TA 沟通分析学派的 Michael Stanner 他呢就认为安抚是一种重要的需求，可是他也是可以用来控制或压抑别人。如果我们给予人安抚的时候，让人感觉到这个安抚不是免费的，是要回报的，而且呢是用一些规则来左右别人行为。他说这样的概念就跟商业行为很像了。所以安抚呢，有条件的安抚也变成为安抚经济学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安抚经济学的定义的来源啊。人对于安抚的态度是什么呢？因为既然是一种渴望，一种需求，所以如果没有正向安抚，那也宁可得到负向安抚。虽然感觉不舒服，感觉很难受，感觉生气、焦虑、委屈，那些负面的情绪都出来，可是宁可得到负向安抚。如果没有无条件安抚，也不愿没有安抚。真的，负向安抚也好，说白话文就是什么，无喜黑马后，对不对？就是宁可一定要有负向安抚，也不愿意安抚被剥夺了。好，我们讲到这里，你是否好像已经听懂了？可是又好像不是真的懂，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正向安抚，什么时候用无条件安抚，什么时候用有条件安抚，负向安抚要什么时候发生呢？不会善用安抚或错用安抚的人，会让孩子成为一个没有能力又自卑然后又霸道的人。因为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长大了，可是他正过着在小时候被对待的样子。没有错，没有错，安抚很重要的秘诀是在于知道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样的安抚哦，这是很重要的。常常我们学会一个技术一个技巧可能不难，但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哪一个技巧，这就不是容易的了。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都要学会这件事哦。有时候哈，有一些大人就这样啊，阿公阿嬷啦，我说哎呀，比如我们说吃饭这件事好了，孩子还小啦，喂他们吃啊，等他们长大自己会吃啊，谁不会吃饭，谁不会吃饭。可是关键不在于他们会不会做这件事，关键不只在于他们会不会做这件事，关键在于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对待自己看法是什么。有些小孩他们到了小学了，因为以前都是阿公阿嬷在喂饭嘛，所以他们觉得我想要什么都是别人要为我预备好的呀。可是长大一点了，读小学了，哎呀，这小孩怎么连吃饭都没有吃好啊，怎么这么恐怖吃个饭啊。可是问题是在重要的时刻没有人教他怎么吃饭啊。所以当你觉得他该会吃饭的时候，他不会。更惨的是当他已经长得够大了，在大人眼中应该会的时候，大人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也没有察觉他的困难是什么，反而 就开始责备他说，啊，你怎么这么笨啊，连这个都不会，或者嘲讽他，或者只是要轻轻笑他。那你知道吗，你会让他觉得他的世界要崩盘了，那个带出来的创伤真的够了。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安抚他了，那你也可能做了双重安抚，因为你一下子说，哎呀呀，这都替他着想，一下子就骂他说，你怎么这样。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他不知道他的世界怎么会这么悲惨，他不知道怎么了。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今天要来看安抚是什么，什么时候安抚，我安抚自己了吗？我有安抚的经验吗？或许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成长，那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学习。那既然是抚育，我们就从一个人从出生在妈妈肚子开始来看安抚在抚育里面如何来呈现。我们从预备生小孩就开始了抚育之路了啊。当然我们最美好的这个境界就是带着欢愉的心来经历那个精子与卵子结合的那一刻，直到正式怀孕了，哇，开心之情涌上心头啊！生男生女不是第一个要关心的，重要的是什么？宝宝的健康，是吧？做父母的在怀孕的过程，因为宝宝在肚子里面看不到嘛，所以我们只能透过非侵入性的超音波的筛检来判定胎儿是否正常啊、健康啊。哦，所以例如说在怀孕的初期，要确定那个胚胎是否在子宫正确的位置着床，还有预估那个预产期，胎儿有没有心跳啊，这些都是需要检查的。我怀孕的时候啊，因为一检查，一听到是男生的时候，我跟我的老公真的大概有30秒到1分钟吧，那个惊讶跟失望就流露出来在眼神里面。哎，我们真的也是很好笑，我们怎么会以为，就是我自己就觉得嘛，哈，如果老大是女生，然后老二是男生，这样子姐姐跟弟弟互动会比较温和一点。可是这事怎么是由我们决定的嘛？所以没想到是男生的时候，我们俩大概30秒一分钟，这个哎表情不对啊，怎么是男生呢？因为一直以为是女生，你看就有这种无知的爸妈。哦，但是我们大概真的只有30秒到一分钟，就是哎呀，这对宝宝不公平，所以马上纠正心态，这样哈。其实我们也不是重男轻女，只是心里总是有一些想法跟期待。但真的啊，说真的，生男生女不是第一个要关心的了，那不是要关心的啊。当然是宝宝的健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知道怀孕的时刻有这样的心态，就当然就哎马上纠正过来，也赶快跟宝宝说对不起啊。有这样的心态真是太糟糕了。除了这个以外，可能还有一些爸爸妈妈呢，他们有一个状况也要赶快修正的，对不对？就是意外中奖，就是孩子不是在你期待的心情、预备好的心情呢，就宣布恭喜你有宝宝了，哇，这时候心里超复杂的，对不对？尤其是没有想到生第二胎或第三胎或第四胎的时候，哇，那个被恭喜有宝宝的时候，就是哇，怎么这样？要赶快修正心态，对不对？赶快回到那个接受新生儿那个欢愉的心情啊。那当然有人会说，哎呀，这是没有在期待中的，怎么可能马上修正过来啊？哈，真的很不容易耶，哈。还有一些人真的没有预备要生，就有小孩了啊。就是这些心情哦，在一开始，宝贝有宝贝了，这个心情怎么办呢？如何回到说，哎呀，能够接受这个新生儿的欢愉心情， 这有可能吗？哦，那当然我在这里要跟你们说，当然啦，一切都有可能，祷告就可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了，是吧？基督徒的特权就是可以祷告，可以祷告。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一定要祷告，为你自己，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自己在怀孕的过程里面一直有一个欢愉的心情来祷告。我们从怀孕之后啊，就是有一些恐怖的想法就开始进来了，因为我们看不到宝贝嘛，所以很多不幸的悲惨的想法会不断的进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有任何一个什么什么情况啊，哦，那些有的没有想法都会进来。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一切都有可能，祷告就可以了。我们知道孩子在怀孕的中期四个月到六个月的时候啊，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慢慢慢慢长大，这时候可能就要检查我们这个宝贝的器官啊，还有发育是不是很正常啊，胎儿是不是有先天性的畸形啊、异状的状况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timing 了啊，很重要的 timing。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这个年轻人他们结婚了，然后当然结婚一段时间就开始陆续有小孩了。我还记得之前啊，那个戴媛媛在巧珍妈妈的肚子里面大概15周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做了是母血糖氏症的筛检，结果检查出来比例是65:1，就是很高的很高的比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有可能说这个宝宝有可能是唐氏宝宝这样。所以这个巧珍妈妈就很紧张了，哎呀怎么办呢？因为呢那个医生呢建议要做羊膜穿刺啊，来确定是不是唐氏宝宝这样。他就来问我说要不要做啊。那我就问妈妈说，那如果是就不生了吗？妈妈说没有啊，还是要生。那我说那就不用试了吧，就不用做这个穿刺了。更何况最伟大的医生是我们的上帝。可是哈，你知道我这个牧师阿嬷，这是 我就有时候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鸡婆的阿妈。我呢就私下跟这个阿嘎爸爸跟大陆妈妈说，如果万一我们戴媛媛是唐氏宝宝，那可不可以请大英长大以后娶我们媛？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很荒唐，对不对？哈，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很有义气，二话不说都说好。哦，实在是太感动了，真的。虽然是一个很荒唐的想法，却充满了家人的支持跟爱。你说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哈，不健康实在是超难的。所以即使有缺陷又如何呢？大家一定很想知道结果是吧？结果是我们戴媛媛啊，健健康康的，身体强壮又美丽，手巧又有力。好，我觉得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实在是也太不错了。可是最新消息呢，我得到最新消息是说媛媛说她不要娶哥哥了。太可爱了。我们到了怀孕的后期啊，就是30周之后，我们是要开始预备孩子要离开子宫的日子。除了观察胎儿的各种情况，了解决定生产的方式以外，这时候爸爸妈妈，你要常常跟肚子的孩子说明哦。你看我们做任何事都是有说明会，对不对？所以孩子要搬家了这件事情，是不是要给他一个开一个说明会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开说明 为我们以前大英哥哥没有开说明会，所以就是这个出来的时候就是很厉害的哈。那当然我们大英哥哥是很直接表达了哈，所以但是每个孩子原则上都有这个困难，所以我们当孩子预备要离开子宫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这时候爸爸妈妈要常跟肚子里的宝贝说明我觉得有几项说明。第一个就是预先告知他说，你在不久就要离开妈妈肚肚咯不是要抛弃你哦，不是不要你啊，这个离开呢是因为要搬家，为什么呢？因为是你长大了，妈妈的肚子不够住了，这表示你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棒了要预先告诉他，告诉他说因为你是很棒的，你长大了那所以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第二个呢，要告诉他说他会遇到什么事就是他可能会在这个过程有经历那种被挤压的感觉或者是被抽拉的感觉，那个感觉可能不是很舒服不是很舒服。然后出来之后呢这个本来是肚脐带然后就是会换成用他的鼻子跟嘴巴呼吸，所以医生可能会啪啪啪打他哇，因为被打痛了嘛痛感，所以都要告诉他他会经历这个感觉，但是跟他讲说这是正常的，妈妈很爱他。所以当然第三个，因为跟他讲这样他会觉得这是什么事，所以一定要跟他讲说你有多爱他，爸爸妈妈有多期待他出来，跟他讲你很爱他很爱他很爱他，在每一个过程告诉他。最后一定要跟他说一定要放心哦宝贝，你要放心，你要安心，这所有一切都是安全的，因为妈妈爸爸都跟你在一起哦，都是陪着你的，都不会离开你，所有的遭遇都是正常的一个过程，都是没有问题的宝贝你看。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现在是怀孕的，那你如果到了后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预先的来告诉我们的宝贝虽然他还在肚肚里面，可是他的耳朵是听力是很好的，对不对？他听力是很好，所以你要不断的告诉他这件事，也带他祷告，因为你是一个有信心的妈妈，你要带你的宝贝祷告，虽然还不知道信心是什么，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灵魂很有力量，让宝贝也可以感受到从神来的多巴胺。哇，那个是，虽然他不认识神，但是他知道当妈妈祷告的时候，那个从圣灵来的那个力量让他感觉非常的舒服、安心、安全、愉悦。哇，这是很棒的这是上帝给我们很美好的礼物。所以在宝贝的这个怀孕的过程祷告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是一件美好的事。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了你看我在讲这个从哺育在孩子一开始精子跟卵子这个结合的时候开始有这个宝贝，直到他要哇哇落地之前，我问你们，我谈到的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安抚？是什么安抚？你答对了吗？好了，我说了无条件的正面安抚，无条件的正向安抚，你答对了吗？你使用了吗？你使用了吗？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怀孕的过程，妈妈怀孕的过程可能很辛苦，像我怀孕九个月就吐九个月，真的还要常跟宝贝说幸福美满的话，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你可以不说，对不对？你可以不说。 可是妈妈要常常保有那个愉悦的心情，真是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有可能在不经意的里面就说漏了嘴，说啊，好辛苦啊，好累哦，我干嘛怀孕啊，啊，没想到怀孕这么累，早知道就不要生了。好，你就讲了一些抱怨啊，难受怪罪负重孩子的话，那宝贝就会听到了，对不对？好，我知道，亲爱的，我也怀孕过，而且我的怀孕过程真的不是很好。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就总共胖了20公斤。真的，我常常我尤其是在怀孕后期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刚好我妈妈选里长啊，我就回去帮忙。那个看到我的亲戚朋友都说，你是谁啊？啊，你是陈美翠？哇，你怎么长成这样？哦，你知道那个打击很大哎，哦，打击太大。还好我那时候有一个超肯定我的老公。超肯定我的老公，我就哇很受挫耶，人家怎么这样说我哈？然后我就这个回去说，老公，他们说我怎么长这么肥，这么丑，怎么变这么丑？就要哭哭的时候，我老公说，你在我的眼中就是最美丽的。好啦，姑且不论他是不是说谎啊哈。但那时候对我很受用，心就比较安心。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知道真的不容易使用不容易使用正向的安抚，正向的无条件的安抚。但是在我们这个阶段，你完全要使用这个技巧。所以在使用这个技巧的时候，会看到我们使用它的困难，我们活生生的就看到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所以这时候这个正向的无条件的安抚也要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鼓励我们自己，你说对吧？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陆续我们会在孩子的儿童的这个婴幼儿童发展的过程啊，我们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跟大家分享。祝福你们成为最幸福的爸爸妈妈，拜拜。当过世界除非